根据这个汤姆森他做一些对第一世纪的这个人的一些考究呢，在第一世纪他研究那些希腊罗马的这些肖像，那么他就看见当时的男人的肖像呢是不蒙头的，不蒙头的，但是呢他们在一些宗教仪式里面呢，他们则是会披上一个头部，啊，这个头部从头顶垂下来，啊，这样垂下来，那头发呢就是短发，然后这个头发前面还有会卷卷的，然后头发留到比较短，啊，到这个耳朵旁边而已。但是对一般的这个啊希腊罗马的妇女呢，他们则是留着长头发，而且那个长头发他们留得很整齐，然后中间分开，然后后面绑个发髻在后面，只有在丧礼，在一些比较特别像婚礼宗教仪式里面啊，他们妇女才会把这个长头发放下，就是不是把它绑成一个发髻那样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蒙头的风俗呢，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里面才出现啊。那么罗马的一些啊宗教仪式里面呢，也有男女都蒙头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所以不是只有男人蒙头，有些不是只有女人蒙头，有些男人也蒙头。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教他们男人不可以蒙头啊。那么犹太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祷告的时候是要用帕子遮着脸啊，这个是男人，他们男人祷告的时候用帕子遮着脸，这种习俗。那我们看见就是说，一般的这种希腊罗马的女子，他们的肖像是不蒙着头的啊，所以啊，他就这个汤姆森这个人，他就以此来推断，不蒙头呢，应该也不算是羞辱 的一种记号。那么新娘子在结婚的时候呢，他们的头发呢是披上，就是说是整个放下，所以长头发看起来也应该是他们觉得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女人蒙头这件事情其实更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习俗。那么根据这个 Freeman 他对于圣经风俗的习惯的研究呢，那么他对这个利百加啊，我们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利百加，他要见到这个以撒之前呢，他赶快蒙头，他还没到的时候他没有，但是他快要到的时候，他看到他知道那个人是以撒的时候，他才开始把这个帕子蒙上。所以呢他就这样解释这件事情，他说新娘子在新郎面前呢蒙脸是一种古代的习俗，表示他的谦虚跟顺服啊，这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到了第一世纪呢，有一位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学者呢，他认为蒙头呢是谦虚的象征，是所有无瑕疵女人的习惯。那么汤姆森这个人，他又发现在小亚细亚的东南部跟叙利亚还有阿拉伯的女人，他们都有蒙头的这个习惯。另外在大树，也就是保罗的家乡啊，那里的这个女人的脸跟身体呢有更完全的这个遮蔽啊，那么这个也得到初期教父的这个称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当时啊的文化里面呢，那么其实这种习俗是很普遍的，很普遍，在很多地方都有实行。所以呢我们从一些犹太拉比的著作里面也看见，那么犹太妇女有些就算是在自己家里蒙头呢也是应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这个犹太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女人不蒙头这件事情呢是可以成为离婚的一个理由。那么考古学家他也找到在主后二世纪地中海东岸有女人蒙头的这个证据，有一个叙利亚的城市叫做帕米拉啊，他发现一幅宗教壁画上的啊蒙头的女人，跟公元165年后有一个修饰过的犹太会堂里面啊有一幅画，这个叫做 Europos 上面有一幅画呢。也是非常相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啊，这件事情应该跟当时的风俗啊是有关系的。那么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看见呢，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一般就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在中东啊，回教信仰的地方呢，那么这是常见的。那么在美国，我们也看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体啊，比如说是哈希德派的犹太人啊，还有就是浸信派的这个近亲阿米什啊，这个是属于门诺派的啊，这些他们都还有这种的习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是说这些的模式呢啊，是地方性的，只是限用于某些特定的一些宗教团体啊，并不是普遍性的一种现象，也不是神对人的外在的一种要求。那么圣经时代有这种发型的传统习俗啊，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头发跟人的生命好像是息息相关的啊，头发也被赋予有这个宗教的含义。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拿细耳人，对不对？拿细耳人他们发誓用特别的方式来侍奉神，当他们在侍奉的期间呢，他们就不可以剪头发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团体里面，头发就代表有一种宗教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参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到孙新约，那么关于这个头发的文化风俗就改变了。我们就看见在新约时代的男人，他们就剪短头发，女人就是留着长头发啊。那么只有一些特殊的啊，女人像是寡妇，她们可能会剪短头发来示爱，或者是一些啊患了淫乱的妇女，她们的头发也会被剃掉啊，会有这些的情况。所以呢，保罗不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妇女跟从这样的习俗，把她们的头发剪掉啊，或者是不戴不蒙头，这样呢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啊，会让啊，人以为教会好像有这种类似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见妇女蒙头的问题涉及当代的这些的习俗，那么这些习俗呢，那么就跟敬拜也都会息息相关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啊这个课题。那么当时的教会他面对了这些固有的习俗，但是他又要兼顾到神造人的心意，那么崇拜里面应有的这些的次序，那么怎么样来调和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那今天这段经文也有人啊议论是关于男女是否平等的问题啊，来还有人把它拿来看女人啊是否可以讲道的问题。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有些留到以后啊再谈啊，十四章里面还会再谈到这个啊，女人是否能够讲到这个问题。那么首先保罗在这段书信的开头呢，他就承认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遵循他的教导。那么这一类鼓励的话，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常常会看到，他一有机会他就会来称赞他们啊做得好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啊，他说传给你们的啊，传给你们的，这个是指这种传统，就是早期教会都有这种口头的这个啊传授这个教训。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他们因为不像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印刷术这么发达，所以呢，当时啊，他们上课是没有讲义的，连圣经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只能凭着口传把他们所知道的传授下去。那保罗将他所领受到的那么传递给他们啊这些教训，那么我想主要的是关于福音方面的信息。那么这些的思想不是保罗自己想出来的，是他领受来的，他可能从神那里有所领受，也可能从啊其他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里面啊，他也曾经去那里跟他们一起，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可能也有领受到一些主耶稣所传留下来这些的教训，他就把这些的教训那么啊也传给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虽然有人好像是反对保罗的不顺服保罗的教训，但是从这个按照这个福音真理来看呢，那么哥林多人还算是呢遵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个救恩之道。虽然说他们在生活上他们有跌倒有失败，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保罗所给予他们的这些的基本的信仰，他们仍然有持守这个福音的真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分门别类分党结党纷争这些事情，但是还是有些人他们想要从保罗这里听到有关于这个正确的教导。那这里我们看见他用到了两个字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就是纪念一个就是坚守。纪念跟坚守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纪念是指在心思方面的预备我们常常要纪念主的话还有他借着他的仆人所给予我们的教训常常纪念呢，然后自然就会表现在这个行动上面。坚守呢则是一个行动的表现。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先有心意上的这种准备心里想念神的话，然后才能够去遵行主的话。那么如果只是纪念不遵守，这样的纪念呢就是空想只有纪念又遵守，那么这才是坚守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保罗称许他们之后呢，就继续跟他们谈论这个妇女是否应该蒙头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主题有很大的这个争议在里面那我只能尽量从一个方向来讲这个问题。那么当保罗在跟他们谈论这个妇女蒙头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去注意到他这里用的话语呢比较严厉那么为什么会严厉呢？如果这个教导，如果这件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件新的事情，保罗现在才吩咐他们应当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么我相信保罗应该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对不对？如果是新的教导，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可见这里妇女蒙头这件事情呢，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件新的事情。另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保罗教他们必须要蒙头这件事情，却没有教他们应当要怎么蒙头。今天就算我们读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蒙头。有些人说要戴帽子，有些人都要戴这个什么这个头巾，有的人要戴面纱到底要怎么做，完全没有提到。所以这件事情表示当时的人他们应该早就知道了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是讲一件新的事情是他们当时已经习惯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只要一讲他们就知道应当怎么做才对的一件事情另外他说到呢，女人若不蒙头呢，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耻 羞愧呢，就该蒙着头。他完全不用去解释说为什么女人如果不蒙头就该剪头发这件事情，他 不需要解释他用一种当然的口吻来说这件事情。所以呢，可见当时人已经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如果不蒙头跟剪头发一样都是可耻的事情，他们已经有这种观念 在那里存在那么按当时 这个当时的背景呢，这也是惩罚淫妇的一种的方法。所以呢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不蒙头跟剪头发一样，那就是可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而不用做任何解释，这就表示这个观念是他们当时可以接受的，不用解释就可以了解也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一段经文牵涉到的是关于圣经是否会利用这个地方性或者时代性的习惯来解释或者是说明一种永恒真理的 这个问题啊。如果女人闷头只是时代性的、地方性的习惯，那么保罗会不会用这种啊当时的这种习惯来说明一个历代不变、关乎全教会的一个真理呢？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那么啊，这个啊，如果从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来看呢，那么保罗是有可能会啊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啊。去，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就是保哎、主耶稣有替他的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当时代的一种风俗啊。到我们今天，我们就没有人到人家里面还去洗脚的啊，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耶稣借门徒洗脚这个事情，不是说真的要人去啊帮人家洗脚，他只是用这种当时的一个习惯来教导门徒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服侍，要彼此劝勉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啊清楚地借着这件事情，而且他帮他们洗脚的时候，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我们从那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洗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啊。虽然好像当时洗脚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教训呢，本身呢，重点不在于那个洗脚，而是它所象征的啊这个意义。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3:8，后来啊，彼得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所以从那里我们就看见“洗”这个字呢，其实它是按灵义来讲，跟它有没有份啊，不是因为有没有实际上的这个洗脚啊。所以他那里已经开始用灵义来解这件事情。到第10呢，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那么那里的那个干净，也是同样的用灵义来解释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把洗脚这件原本是属于犹太人的习俗，来用这件事情来象征啊信徒之间必须要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啊、彼此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超时代的一种信息。那么这时候是任何的时代的教会啊所应当遵守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同样的也可以用当时妇女闷头这件事情来讲解，像女人要顺服男人啊，就像教会顺服基督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原则啊。他用这样子来解释说明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么接下来他保罗就讲到一些妇女应当闷头的一些理由啊。妇女应当闷头的第一个理由就是神圣的秩序，英文叫做 Divine Order。 那么我看见在神所做的一切里面呢，都有可分辨的这个样式，这些的可分辨的样式呢，就是神圣秩序的样式啊。这种不但是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圣的秩序，而且我们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同样的看到这样神圣的秩序。所以在这里第3，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这就是啊神圣的秩序。保罗在这里指出这个神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对男女的地位呢，已经有他的安排。基督是个人的头，就是指到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也是全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在这里的男人女人呢，特别是指已经结过婚的男女。也就是说保罗后来也在以弗所在其他的书卷里面讲到，妻子应当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道理他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讲过。那么女人这个字原文的字根呢，按照这个杨氏经文汇编，新约呢总共出现221次，其中有129次呢 是翻译作女人，92次翻作妻子，从来没有翻译作少女的。啊，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在迦拿的宴席里面称他的母亲，啊，妇女，啊，这个字呢，其实也就是女人这个字。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跟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意思呢，其实是很吻合的。在家庭里面，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呢，基督是个人的头，这句话是指在神的家里面，啊，是这种的情况，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指在人的家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但在人的家里面呢，男女的这个关系也是用来表明教会跟基督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里，神是基督的头，这句话呢，就已经解释了这里面头的意思。头的意思只是表明是一种的职分跟岗位的顺服，而不是表示性质跟阶级的高低。因为神跟基督，他们没有高低之分，他们是同尊同荣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基督里面的这种顺服，基督顺服神，啊，他不是因为他们有职位高低的不同而顺服。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顺服的观念的时候，跟一般世人的这个顺服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思呢，才能够领会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所讲的顺服，啊，绝对不是因为阶级高低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个顺服，而是因为职分，啊，岗位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顺服。啊，我们都知道头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头跟身体里面的任何部分呢，也没有什么阶级的分别，啊，没有说头就比其他身体的部位还要高级，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头跟身体的关系也不是，啊，这种阶级的关系，而是功用上的不同，啊，他在他的各自的岗位上作用不同，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就，啊，用，啊，神是基督的头，让我们看见，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在这里的顺服呢，啊，不是高低的分别。所以在这里男人是女人的头，跟男女平等这种的关系呢，这种的问题呢，是，啊，没有相干的。那么女人要顺服男人，教会要顺服基督，那么这是完全按照神的智慧，啊，所做出来的这个特别的安排，啊，这就是，啊，神圣的这个次序。那么在第四节里面他解释男人不蒙头的原因，啊，他说男人如果祷告不蒙着头，如果蒙着头呢，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也就是羞辱耶稣基督，啊，虽然说男人，啊，在当时一般是不蒙着头，但是我刚才讲过，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们在男人在祷告的时候呢，啊，特别是在认罪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蒙着帕子，啊，蒙着帕子，啊，表示他们不配看见神。但是对基督徒来而言呢，那么如果你还蒙着帕子祷告，那么就是羞辱耶稣基督，羞辱他的头。因为这样做呢，就等于是否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恩典的完全，啊，当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隔阂拿去了，啊，所以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如果还蒙着帕子，那么就象征我们跟神之间还有隔阂，啊，那么这就会等于是否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啊，另外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男人既然是象征基督的，所以如果他就蒙着头呢，那他等于是认为，啊，这个基督呢不配接受这个教会的顺服。所以呢，如果男人蒙着头呢，就是羞辱他自己的头，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五节呢，他就讲到女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呢，是要不蒙，要是不蒙着头呢，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也就是羞辱自己的丈夫的意思，啊，因为这就像剃了头一样， 那么按照当时的风俗，剃头呢就是一些淫乱的妇女，她们比较会被这样去处理。所以我们看见呢，那么剃了头呢其实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女人特别是做妻子的，如果剃了头，好像就是羞辱了她自己，也羞辱了她的丈夫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第六节的经文就是要证明当时的妇女，她们的确呢是认为女人剪发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啊，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人啊，他们都承认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保罗是用他们当时的文化传统、当时的背景、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来解释妇女蒙头的这件事情。那么女人应当蒙头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个按照神创造的次序啊。所以在十一章的七到九节的经文里面，这里其实是保罗引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的经文啊，强调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啊，来说明这个男女的差异，以及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的这件事情。那么他讲到，就是男人若是蒙头呢，就是将神的形象盖住了，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在神面前呢就应当蒙着头。那么按照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里面，我们看见其实男人跟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为什么？对不对？所以许多人就会想，为什么那女人蒙头，男人就不需要蒙头？但是对啊，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虽然男女都是神造的，但是我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他知道男人是神的荣耀，他没有讲到女人是神的荣耀，他只提到男人是神的荣耀。所以许多人在读到有些关于保罗的教导里面，就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好像只有男人才是。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其实这是跟神创造的次序有关，所以跟第一个理由这个跟这里跟这个有关哈。那他讲到女人则是男人的荣耀，为什么呢？他就解释这个原因，因为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这个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里面提到，然后又是从男人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成的。这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所讲到的。所以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万物呢都是凭着他的话，说有就有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创造女人是很特别，你有没有觉得他不是只是说有女人就有女人，他乃是从男人的肋骨里面把他的肋骨拿出来，另外造一个女人。所以呢，当时亚当就称夏娃，说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表示男女受造之间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也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神借着这个，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看见基督跟他教会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后来的人，我们就看见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基督跟他教会本身的关系就是这样有一个次序的存在那么这个次序的存在呢不影响彼此之间在神面前的地位男人跟女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呢都是平等的只是神造人有先后的次序，所以神借着这些的次序来向我们显示一些的真理这个是我们后来的人，我们慢慢才体会明白神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帮助我们明白后来这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女人有她的功用，男人也有她的功用所以只要各自站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发挥自己应有的这个功用，那么就可以使整个身子、整个基督的身体得到益处。 那么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所以这里说到男人是神的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不是表示说好像男人比女人更有荣耀啊，好像就是这个荣耀好像越来越低，神是最高荣耀，然后是男人，然后是女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完全没有贬低这个女人的价值，其实女人是增加男人的荣耀啊，所以啊，神这样有一个创造的次序在这里啊，这是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为天使的缘故啊，那么从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女人蒙头呢，她不只是关乎当时的一种习俗而已哈，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着天使的缘故。好，为着天使的缘故这句话呢，其实如果你去查呢，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么，这个为天使的缘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为天使的缘故，有人说呢，这是一种敬拜的习俗，天使顺服啊，对神的服从，所以呢，当人来敬拜的时候，也要像天使一样的啊，对神服从。也有人说呢，这个说是要给这个堕落的天使看这个女人的顺服，啊，就是女人这样做，或者是男人不闷头这样做的顺服呢，那么也是给天使来看。那么看见天使其实是最早的受造之物，对不对？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然后女人是最后的，对不对？神创造万物之后，最后创造人，然后男人之后再女人，对不对？所以女人应该是最后的受造之物。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件事情，让这个最后的受造之物表现出来的顺服，让那个最先的受造之物天使啊，让他们可以看见啊，作为好像就作为他们的警惕啊，作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一个顺服的榜样。另外也有说是这个基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两个翅膀会遮脸会遮脚，以表示尊敬，表示顺服啊。另外还有人说这个为天使的缘故，是因为天使会对敬拜的时候不蒙头的这个妇女呢，会产生这个不好的这个性欲啊，这个是根据创世纪啊，第六章的那段经文来解释的。但是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在这里为天使的缘故呢，其实它是一个附加的理由，它是为了要说明前面的这个创造的次序呢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呢，我们看，因为呢，在这个聚会里面呢，天使他们也会在场观看啊。就是说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其实天使他们也在看这件事情啊，看看这些信徒是否遵守这种创造的次序。这种创造的次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就是男人不蒙头，女人要蒙头这件事情啊，就是让天使来看啊，人是否有遵守这种创造的次序。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解释，当然有很多其他不同解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困难解释的，就是在这里提到啊，为天使的缘故蒙头呢，就有这个服权柄的记号啊。这个服权柄的记号呢啊，吕正中的译本翻译为有服权的这个象征。那么这一节呢，其实是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哈，有不同的啊看法。那么女人在头上有权柄啊，那么这是一种的翻译，但是服权柄又是另外一种的翻译啊。多半的版本呢都是啊翻译为服权柄。那么为什么有人会翻译为有权柄呢？那是因为在原文里面呢，希腊文没有服这个字。所以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呢，那么就要翻译为有权柄的记号。 而不是胡权柄的记号。那么持这个观点的人呢，他们认为保罗其实是在说基督教对女人有一种新的观点，他们不用再像古代一样，好像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好像被看为比较次等的，在基督里面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呢以前有这种男女之别的这些的观念呢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他们觉得在这里的权柄呢，在这里蒙头呢，正是他们就是女人有权柄的一个记号，所以呢像 M.D. Hooker 他就说，女人蒙头呢绝不是顺服男人的记号，而是保罗所说的权柄的记号。女人祷告及讲道时就如男人一样正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一种解释。那么虽然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但是为什么多数的译本呢他把它翻译为服权柄的记号，持这种看法的人呢是认为服权柄呢是服在神跟神的安排底下，也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呢在此女人蒙头不但是表示顺服男人，更是使他在会众面前呢有尊贵的地位跟祷告的权利。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圣灵感动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明这个做妻子的在头上要有这个服权柄的记号呢，那么一方面是要警告天使在他们的本位上应该服在神的管理底下，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提醒教会里面的姐妹应当让弟兄做头谦让在神的引导带领底下，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呢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呢这个所谓的民主所谓的民主，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种反权威反制度的这些的现象产生。那么这些的意识呢其实也都会影响这个对于圣经的里面的这些解释的看法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教导的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顺服的功课其实保罗不只是在这里有提到这个顺服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觉得第一种解释会跟圣经的整体教导会比较有不协调的地方。那么第四个理由是本性的指示那么本性就是按照他们一种自然的这个观念那么好像我们人天生自然的观念就是女人是长发男人是短发，我也不知道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但是好像从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些希腊人他们故意留长头发像斯巴达人，像有一些哲学家像一些艺术家，他们都特别喜欢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他们就留长头发。但是一般而言男人按本性那么是蓄短发那么跟女人有所分别那么在第一世纪哥林多的那个地方他们也是如此。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只不过拿他们当时的情况来解释这件事情然后第五个理由呢就是按照那个教会的这个习例保罗在这里说那可能有人会不服他讲的所以会有人想要跟他争辩但是这种争辩呢是无止境的，就像今天教会也很多教会为这种事情在争辩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到底是有权柄还是服权柄，那么就有两派的人在那里争论这件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也不是争论就可以争论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自己能不能够接受领受这样的一个观念而已。在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这种东西是 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是当时的教会普遍他们就是这样做，所以啊，在当时的教会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妇女啊是有闷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他只是把这个当时大家都已经有在遵守的一个啊教训呢，那么给他们啊说明啊这件事情而已。那么我们看见了，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也会讲到，十四章四十节那里就讲到，凡事都当按规矩次序而行，啊，就是说在神的治理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在家里面，其实神都有定下一些规矩，有一些次序是人必须要去遵循。所以呢，就是说，虽然好像什么事情按照知识而言，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必须要follow， 就是要按规矩、按次序而行。那么许多人就会想，那这个我们怎么把它应用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今天呢，其实有教会这个在聚会的时候，妇女他们是戴帽子的，他们用这个来表示他们有遵循圣经的教导，就是闷头。但是其实那个就是说，只是按字面来follow。就像我在这里刚刚讲过，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这个次序，就是说要我们去遵循的，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表示一种这个功能上不同的关系，也表示一种在这个岗位上的必须要所做的一个顺服。所以在这里最主要是这个顺服的原则，就是说基督的教会要顺服基督女人要顺服男人就是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那么我相信这是在这里最主要要传递的一个信息而不是说好像要在外表上要去这个戴个面纱，或者是戴个帕子，或者是要做什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里十一节跟十二节特别讲到，保罗也怕有人会误会这里的意思，以为那么神造男人跟女人是不平等，所以他特别在这里又讲到在基督里面男女平等的这个地位，所以他说到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后来的男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 ，OK。所以他讲到这个，其实男女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像同样的一个身子，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没有高低之分。所以在这里他所讲到这个顺服呢，也不是说那种千依百顺的这种的屈就他是讲到在主里面的这个彼此的配搭的关系就像我想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吧。一个火车如果有两个火车头，一个要开那边，一个开那边，那你这个火车能不能有方向？所以神创造也有这样的一个次序一定要有一个头，他才可以动的人，可以有一个方向那男人要做头，当然他也是要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他也要顺服基督，照着基督的指示去做所以如果大家都按照这个次序来做的话，才能够真正fulfill神所创造的这个功用所以就是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所以我今天这一段经文是很不容易，很多问题的，其实很多争议的。Yeah. 我看了很多书，然后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没有一样的看法让我觉得满意的，就是说完全满意的。但是啊，我觉得有两个很清楚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在主里面的身份男女是平等，那么这个原则是绝对是存在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就功能而言呢，不管在教会在家里面，那么这个领导的地位是有区别的啊。那么这个是，这是要有的啊，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原则。Yeah.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师。之前我们有一次查经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说，哦，那这个是好像是按照当时的这些规矩跟习惯，是不是？
嗯。
那有些人就会延伸到说，哦，是不是？所以那个圣经就不适合我们现在了。那你对这种想法你是怎么理解？
Yeah. 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当时代的，但是它的应用的原则是可以超越时代，所以我们只能取那个可以超越时代的原则来应用，而不是就是说按照当时的做法。所以像蒙头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不会说啊，那要戴个头巾或者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从它引申出来的这个原则，比如说啊，人要顺服神。OK， 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运用在这里。所以呢，其实因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你讲这个看法的时候呢，有人就会说是大男人主义；当你讲另外一个看法的时候呢，又会说是女权主义，所以呢，就会在那里争吵，真的。
女的可不可以当牧师？
圣经没有说不可以，而且保罗在这里讲，只要蒙头就可以讲到，那表示他可以讲到。
可以讲到。可以讲到那个后边第十四章里面有提，
女人要安静。
啊，
我们十四章在讨论这个问题。思想这段的话语，虽然我们其中还有许多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昨天来一定要问保罗的问题，主啊，但是主啊，就凭着我们所能够。